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以西结书的圣灵论第二部分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来研读以西结书这本书里面所讲论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也知道这一卷书是有充满了许多的意象，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启示文学，对我们来说在解释上确实会带来一些困难，然而我们仍然是愿意竭力的来明白在以西结书里面神你所启示的真理。我们仰望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研读这卷书里面的是圣灵的真理的时候，能够尽力的去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真正从其中找到关于神的灵的属灵的原则。把今天这堂课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讲到关于一些有些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第八章到十一章我们也看见有以西结的看见的异象。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我们也会看见很特别的异象。除此以外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我们也有以西结记载了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基本上以西结书有其中的一部分是属于我们叫做启示文学。有人也问到我说这卷书那么多，好像这些意象里面很多的象征很难明白很难了解。确实圣经里面这种启示文学是属于两约之间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学。那启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把以前隐藏的奥秘把它启示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奥秘主要所说的就是关于神的旨意，是人无法靠人的智慧和聪明来明白的。所以除非神把他自己的旨意启示或者说揭开给我们看，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当然这个在两约之间，因为国家已经灭亡，而且是在一个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而许多时候神的百姓或者说这些圣徒们他们受到逼迫或者受到各种的困苦跟患难，先知们要或者说神要鼓励他的百姓在这样的一种艰难的环境里面还可以过一个一个真的忠于神的一个生活。所以呢这种启示文学本身乃是把一些天上关于神的世界，也就是说关于神的一些旨意，把它借着这些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把神的旨意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要让这些属神的人把他们的眼光注目在这个掌管历史而且把历史带到结束享有绝对主权的神。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他们可以坚忍到底的来跟随神。那么因为是在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所以讲论一些事情关于神的旨意，譬如说一些国家最终他们仍然是要因为他们的罪要面对神的审判等等，作者必须要用这些象征性的表征来说明这个属灵的事实。所以呢而这种象征性的表征在当时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说是他们所熟悉的，当然我们今天读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研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特别讲到很多他见到异象这些部分我们要解释的时候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困扰。不过呢我们就是要尽力来了解神的话。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在第一章以西结看见关于神天上宝座的房间的异象， 他看见四活物，而这四活物的行动呢，是在灵的引导之下，他们完全随从灵的引导。那么我们说最可能这就是神的灵，所以四活物是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他们来行动。同时我们也看见以西结先知，当他看见这个神的异象啊，就耶和华的荣耀的异象的时候呢，他就俯伏在地，然后他全身无力，他没有办法站立起来领受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神的灵进入他的里面，就让他有力量可以站立起来，也能够来听神对他说话。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看见上次我们也提到以西结他在看异象的里面，神的灵将他提起啊，就是把他举起，把他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上次我们也已经提到，其实像先知以利沙或者以利亚，我们曾经看见列王记上下有两段经文也都提到神的灵啊，神的主权，他可以神的灵可以把他的仆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除此以外，我们上次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当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的时候，以西结就能够宣讲神的话语，所以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以西结先知，让他能够来宣讲神的话。当然我们上次也特别讲解，在以西结书里面经常出现一个片语，就是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但其实按照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手，表示神的能力，大有能力的临到以西结的身上。所以常常我们看到这个片语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接下来以西结先知神就使他看见异象。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7节，以西结书第36章第27节。那么我们从16节开始读啊，在16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我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啊，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接下来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啊，当为自己的行为 抱愧蒙羞。好，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是因为耶和华告诉他的百姓，他们住在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以他们的行为玷污了这个地。那么这里就讲到他们哪一些行为呢？他们在地上流人的血，他们以偶像玷污这个地方，也就是神所在摩西律法上所告诉他们，他们所给他们的诫命，他们没有遵守，他们违背了，所以他们就使得整个地被玷污了。那当然这里神用一个描述说他们的这个使得地的污秽好像在荆棘的妇人那样的污秽。当然我们觉得很奇怪哈，在利未记里面也是提到，在荆棘的妇人行经池间的妇人是不洁净的。那么当然也讲到各种的漏症是不洁净的。其实并不是这个荆棘本身，就是说妇人在荆棘本身是一种罪恶，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过呢，这个荆棘或者是男人的这个我们说遗精哈，这两样东西其实就是有液体从身里面流出来，特别像血从身子里面流出来。那这个是跟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被咒诅的，所以神是生命的源头，但是死亡呢是罪的刑罚，是受咒诅的。所以这些生命好像这些液体，生命的液体流出的时候呢本身是跟死亡就有关联，所以呢是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就说这个荆棘或者遗精等等是不洁净。但是神主要是在这里描写他们的罪，使得他们所居住的神的应许之地也被玷污了，因此神就按照立约的咒诅就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但是神说当他们被分散在列国的时候，神的圣名就受了亵渎。神的名为什么受亵渎呢？这里的提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在那些列邦他们所做的各种的邪恶的事情，显然他们到分散到列邦的时候，可能他们的行动作为也不一定是有真正很大的改变，意思就是说可能确实他们在行为上仍然是有许多得罪神的地方。但这里最重要，神的名被亵渎，主要是外邦的人会谈论这些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那这就是跟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有关，神与他们立约说他们是神的百姓，而且神应许要把他们带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神要在那里建立他们。但是现在他们却被分散在列国，被这些外邦的政权所消灭，被分散在列国，离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就使神的名受亵渎。因为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来看耶和华神，他们会认为耶和华神没有能力来实践，或者说来使他的应许能够实践，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他所说的他没有办法来做到，他也没有办法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神说他为了要顾惜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所到的列国中被亵渎，所以耶和华必须向他们来施怜悯。因此二十二节神再一次强调，他说我将要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你们，乃是为了我的圣名，免得你们所到的列国我的名被亵渎。所以呢耶和华神就要向他们施怜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在这些外邦人眼前，在以色列人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是神。换句话说，神为他的名的缘故，他要施恩给以色列人， 他要把他们重新恢复，使他们重新恢复。因此先知就讲到接下来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神要怎么样来恢复他的百姓。这里提到几方面，第一个在24节，他说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所以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把他们从他们所到的这些外邦的国家把他们聚集，然后把他们带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巴勒斯坦，也就是所谓的迦南地。这是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25节，神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里是用洁净的礼仪的一个象征来表明神要使他们的罪能够得到洁净，得到赦免。所以清水洒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他们沾染了不洁净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洗澡，要洗衣服，或者有一些礼仪是譬如说麻风病要得洁净的时候，他们要取两只火鸟然后其中一只火鸟把它杀了，这个血呢跟另外一只火鸟血跟水在这个流动的这个水之下，另外一只火鸟就沾这个水，然后要洒在他们身上等等。所以这是在这个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洁净的礼仪，那借着这样的一种象征来表明神要把他们的罪来洗净所以这里神说他要把他们一切的污秽，还有特别是他们拜偶像的罪要来洁净，要赦免他们这一切的罪。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水通常是跟洁净或者和更新是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我们接下来看到这里提到神的灵，当水和神的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特别就是讲到神所带来的洁净和更新。所以第二件事情，神要洁净他们，使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但是第三件事情神要做，不仅让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这里神说他要做一件事情，不但是外在的把他们带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不但要赦免他们的罪，而且神要在他们的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这个更新的工作是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而且要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有人把这个新的灵就解释成，因为接下来27节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有人解释这个新的灵就是神的灵。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看26节，神所说的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要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新的灵不是指圣灵，因为接下来说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要赐给他们肉心。所以这里神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乃是神要在他们的里面做一个新的创造，要把他们的里面完全的更新。心和灵是指我们一个人的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的中心。所以呢，这个新的灵是表明神要把过去我们里面有这个罪，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人这些神的百姓里面，过去他们里面他们的心，这里提到是石心那么这个石心当然是讲到他们的刚硬对神的话语没有做出应该有的回应是没有反应的等等。那么要给他们一个肉心，当然这个心是不刚硬的，是很有反应的，对神非常有反应的。但是呢，这里新的心新的灵也是讲到说他们里面会有一个新的完全跟过去不一样的新的 啊，性情啊，这个新的性情，我们用新约的话讲，里面我们原来是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新的性情就是像神那样子的属神的性情。所以这里26节神应许要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也就是说要在他们里面做一个完全的改变，让他们整个内里被更新。但是27节确实神进一步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神的灵，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也就是说神的灵要住在他们的里面，这样子就使他们有能力，不再像过去一样的悖逆，不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律法，去顺从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看见，这个神要把新的心新的灵赐给他们，这个工作本身其实是圣灵，也就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因为26节讲到神给他们这样一种更新，内在的更新，而27节就提到神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如此他们才有能力来，就是说完全从过去的悖逆里面转向完全的顺服神。那么这是神要做的第三件事情。那么第四件事情呢，神说我也要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换句话说，除了神要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要使他们的罪得洁净，并且要使他们的里面完全被更新啊，给他好像重新一个新的创造在他们里面，但是最后神也应许说，神也要使他们，也就是说将来居住的这个应许之地呢，能够赐给他们五谷丰登，也就是说让他们会有非常的物质上的这种丰盛，不像过去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神就按照约的咒诅使饥荒临到他们当中。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神要更新他们的里面的时候，神也提到神不仅是复兴这以色列整个国家，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让他们这个原有的跟神的立约的关系能够完全的恢复。所以神他要怎么样使得他的名在外邦人这个眼前能够被显为圣，就是他向以色列人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向他们施恩，来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被恢复。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里的重新被恢复确实包括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有外在的，而且也应许他们将要有物质上的丰富，但是这样的复兴也包括属灵上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罪要被洗净。不但如此，神还要带给他们属灵的更新，内在的更新，而这个属灵的更新呢，是由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神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是神的灵的工作带给他们这种属灵的更新。那么当然这一段经文的应许，我们如果以整个以西结书对于将来神要带来的给以色列人的复兴，以及我们以整个当时历史的状况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应许的完全实现并不是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也就是说古列王下诏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和圣城，那个时候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呢，并不是这里的应许的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这个应许的完全实现还有待将来。当然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应许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带来的，所成就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论关于重生的时候，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他说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听不懂啊，因为后来耶稣就讲到从水和圣灵生，他就用风的比喻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尼哥底母不明白，所以耶稣就责备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些事吗？那么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以以西结书36章这段应许来讲解神所应许的这样的一种罪得赦免和属灵的一个新的创造，属灵的更新。所以这是在以西结先知的时候就已经宣讲的一个信息。以色列人的老师啊，像尼哥底母、拉比，他们应当可以明白神早就应许他的灵要在他的百姓里面做这种属灵的更新的工作啊，所以这里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灵要被赐给他的百姓，在他们的里面，然后带给他们这个属灵的更新，这是这个经文让我们所看见的属灵原则。那么当然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呢神的灵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跟耶和华是不可分的。那么当然有人也就认为说，所以呢在旧约神的百姓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好像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把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实现在我们身上。那当然从这段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来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旧约的圣徒也就是旧约的神的百姓，他们其实也是能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所谓属灵的更新。当然这个工作本身还是要基于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这种赦罪的恩典以及整个内在属灵的更新，仍然是基于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救赎。不过呢我们不要忘记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把律法赐给他们，神的本意从来没有神的本意从来不是神认为他们可以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来遵守神的律法。虽然我们几次看见你们如果遵行就必活着啊，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神认为他们可以有从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啊。这从旧约有各种献祭的礼仪我们就可以看见，表明神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完全去履行神的律法，所以每当他们违背神的律例诫命，神就有这种赎罪祭、赎愆祭这些洁净的礼仪来使他们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赦罪啊，使他们的罪能够被赦免，让他们的跟神的关系呢可以恢复。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先知或者说摩西的5经里面一再的提到神给他们律法，其实最主要的是心的问题。所以摩西5经里面生命记里面提到说你们未受割礼的心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他们里面的心需要被神来改变，他们需要依靠神才能够来遵行神的律例。那么所以其实旧约的圣徒他们所经历的跟我们所经历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要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不是靠人天然的努力，完全是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以西结书的37章，我们看这里有两次提到神的灵。第一节我们上次曾经读到，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已经看见神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神的能力大有能力的 临到他，于是神带他，使他能够看见神的启示，也就是借着异象来看见神的启示。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他出去，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把先知带到一个平原。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接下来看，其实先知在这个平原他所看见的就是神使他看见的异象，因此这里耶和华的灵带他出去，很可能是在异象的里面把他带到这个平原去。那不过呢，如果不是异象，我们也已经讲了，就像这个以利亚、以利沙先知等等，神的主权是可以把他的仆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37章的这个异象，也就是枯骨的异象，跟36章我们刚刚看的25节到27节，这个神的灵在神应许他要在他的百姓身上做的这个更新、赦罪和更新的工作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看37章，接下来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河谷，他使我从河谷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河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河谷发预言说，枯干的河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河谷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我观看，见河谷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啊，这个方你看原文是做风，要从四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河谷，河谷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里我们看到神再一次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我们看以西结所见的这个异象，神带他出去到一个平原，也就是说在异象中他被带到一个平原，在这个平原里面遍满了河谷，而且呢神就耶和华就使得以西结从河谷的四围经过，谁知道平原的河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我们看见这里他看见河谷，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河谷非常的多，有多少呢在这里他没有说明，但是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河谷的数量有多少，而且他描述这个河谷呢是极其的枯干。我们要知道在平原里面遍满了河谷，对于以色列的先知或者对以色列人，甚至对古代近东的人来说，这个是他们啊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就说这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经验。 因为在古代，特别以色列人，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即使敌人的尸首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埋葬，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让这些枯骨就是散片在这些尸首哈，片在地面，因为这些颌骨显然就是尸首死了，然后这些肉都腐烂了，只剩下枯骨。所以对以西结先知来说，这样的一个意象是带给他很大的一个震惊。这个平原里面是片满了颌骨，也就是说这些尸首本身都是没有被埋葬的，当然这也就是表明受极大的羞辱。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即使是仇敌，他们也要给他一个合理的埋葬，这是啊，就是说这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应有的一个尊荣。好，不但如此，他看到这个颌骨数目极多，第三他说这些颌骨极其的枯干，就表明这些是已经死了很久的，因为这个骨头极其的枯干，如果是刚死不久，尸体也还在啊，那么这些尸体这些肉都已经腐朽，然后剩下这骨头而且极其枯干。当然这里强调极其枯干，我们从后面主耶和华的解释我们知道是强调他们的盼望完全的失去啊，就好像这些枯骨啊是死了很久，所以只留下这些颌骨，而且因为死了很久所以极其的枯干，那么就表明要活过来的盼望是不可能的啊，也就是接下来主的解释，以色列全家他们对他们这种处境，他们完全的处在一种绝望的这种心情之下，所以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这个极其枯干主要是要表达这一点。不过这现在是以西结看的意象。好，接下来呢，耶和华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颌骨能复活吗？耶和华问以西结这个问题好像是很可笑的，因为这些骨头死了很久，所以是这些人死了很久极其的枯干啊，而耶和华就问以西结说，这些颌骨能够复活吗？以西结先知他把这个问题丢回去给神，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没有回答说能或者不能，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是的，如果极其枯干的颌骨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颌骨岂能复活？但是以西结先知也知道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当他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即使以色列人以色列全家他们已经被灭，而且他们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望已经断绝了，但是任何的事情在耶和华是没有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以西结回答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把他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和神的能力之下。于是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向这些颌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颌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是以西结先知，我们要遵守神这样的一个命令显然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平原充满了这些颌骨，根本就是极其枯干的这些颌骨，可是神却要他对这些颌骨说话，而且吩咐这些颌骨要听耶和华说话。接下来就记载耶和华要对这些颌骨所说的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颌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是耶和华要先知以西结对颌骨所发的预言，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神要使气息进入他们里面啊。那我们曾经提过，在希伯来原文灵 气息和风都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就是 ruah。 所以在这段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uah 这个字是重复的出现，除了第一节耶和华借他的灵他的 ruah 把先知以西结带到这个平原，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说我要使气息，就是使这个 ruah 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做这件事情分几个步骤。第一个，这些颌骨神要先给他们加上筋，我们知道骨头跟骨头之间要有筋，要有这个筋来联络啊。我们现代话说就是骨与骨之间有这个关节，有软骨等等之间等等。好，所以骨头和骨头之间要加上筋来联络，然后呢骨头使他们长肉啊，这个骨头上面长肉，然后呢在肉外面呢再加上皮啊，就是皮肤，这样子就使得这个枯骨可以恢复成为有血有肉啊。然而还要加上使得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才能够活过来。那这里气息呢又是如啊这个字，这里很显然是反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是以地上的尘土做了一个人，但是这个地上的尘土所做的这个人是没有气息的，所以耶和华呢就把生命的气息吹进去哈。当然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并没有 ruah 这个字出现，而是神就向他吹了生命的气息，那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同样先是使枯骨加上筋长了肉，然后把皮遮盖，可是这个枯骨还不是活的，必须呢神使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活了，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是神。于是以西结先知他就按着神的命令来说预言，他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然后他说我观看颌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他遵命说预言，而且你看他这里说是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换句话说不是等他说完预言才开始发生这个很奇特的这些枯骨好像活骨啊，枯骨有长筋长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乃是当他正说预言的时候他就开始听见有响声，然后就发现骨跟骨开始互相联络，然后筋骨上就开始长筋，而且就开始长肉，然后在肉的外面有皮遮蔽在其上，这就表明耶和华的话语的能力。所以当他正在说预言，他的神的话一发出就带着能力，神的话发出就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呢他正说预言就同时就看到这一副奇观啊，这些枯骨，而且照他这里的描述这事情发生的非常的快，这些骨头马上就互相联络，然后上面就长筋长肉，然后有皮遮蔽在上面。但是第八章最后说只是还没有气息，这样的一个描述似乎也是要带出接下来神一个更奇妙的工作，因为虽然这些枯骨相连长了筋长了肉有皮遮蔽在上面，可是他们基本上还不是活的，还是没有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接下来第九节第二个阶段啊，所以这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这些枯骨联络长筋长肉，然后又有皮遮蔽其上。第二个阶段呢神要他再一次发预言，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而且呢向风发预言，这里风也是如啊那个字好，所以第八节说到这些颌骨长了筋肉可是还没有气息，又是如啊这个字，这里呢神就吩咐他要再一次说预言， 而且呢像风又是如啊这个字，然后主耶稣就主耶和华就说啊，要他发愿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就说气息啊又是如啊，要从四风而来，原文是风而不是四方，所以又是如啊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字是不断重复的出现，所以呢就吩咐风在这里不再是前面是描述说耶和华要让气息进入他们的里面，可是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使得风从四面吹来。好，这个真的这个这就是这时候不再是那种只是气息哈，是风，风吹来吹在这些，这里描述这些枯骨是被杀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明这些枯骨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枯骨在那里，这里呢说明这些是被杀的人。当然这些被杀的人可能在这个以西结书的上下文，因为是他们已经是在巴比伦帝国把整个犹大国毁灭，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杀了许多的人，因此这时候你可以说这些被杀的人就是他们国家灭亡的时候这些人被杀。所以当以西结先知神吩咐他向风来发预言，使得风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那么气息就会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可以活了。于是第十节他说我就遵命说预言，就吩咐风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于是他说气息就进入颌骨，颌骨就活了，而且他说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这是一个意象，但是这个意象是描就显明了耶和华他将要做的工作是怎么样使得一个极干的枯骨能够重新长筋肉，而且能够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使得这个枯骨可以活了成为极大的军队。以色列人被描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神的仇敌，譬如说外邦人或者说这些偶像，是他们神与偶像和这些外邦人不属神神的选民之外的这些外邦人呢是为敌的。所以呢常常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以色列国他们的征战其实都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我们常用 Holy War 啊，所以这里他们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主就来解释，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颌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这时候这些颌骨主的解释就又更进一步，不仅是这些被杀的人，这里主说就是以色列全家。那么这里主就解释这些颌骨为什么是极其的枯干呢，因为以色列全家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也就是说当他们被掳以后，而且这时候已经是被掳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他们的盼望，他们甚至不指望这个他们的国家能够重新再 被恢复。所以呢神借着这个意象要以西结向他的百姓发预言，对他们说我的民啊，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这里这个比喻不再是枯骨了，而改变了另外一个比喻是坟墓。他说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而且我要让你们从坟墓里面出来。第三，我要带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所以仍然是应许要使得整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可以被恢复，而且要把他们带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以色列地。所以十三节，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十四节再一次强调，神要带来的这个复兴不仅是外在的，更是一种里面内在的。也就是说神要复兴他们，这个复兴的工作不是只是有外面的，而且神要做一个更大的复兴的工作，神要把他们的里面整个被更新。所以十四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这个活过来是属灵的更新啊，这个活过来不仅是讲说这些枯骨好像加了筋肉以后有了气息就变成是活的人了，不是只是指这种 physical 就是说这种身体上的活过来，最重要的是指属灵上的更新。而这个属灵的更新在这里再一次表明是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是神的灵的工作，神的灵带来这种属灵的更新，生命的更新，内在的更新啊，带给他们一个心里面重新，等于说从一个新的创造，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他说，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神所说的话必不突然返回，神的话都要成就。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是跟前面36章我们前面看的那个应许是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强调神的灵要做一个属灵的更新的工作。神要恢复以色列人要恢复这个他们以色列国，把他们重新带回到应许之地，但是神要做的远超过只是一个外在的复兴，而是里面内在整个生命的更新。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预言，我们晓得的完全的实现确实是要等到那位弥赛亚，也就是他们所等候的神预言要赐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才能够使得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可以完全的来成就啊。那所以这里是我们再看到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最后一段经文呢，我们就是要看第39章的第25节，以西结书39章的第25节以西结书38章39章呢，这一段经文插在其中，其实我们没有读的就是37章后半段37章后半段呢，神吩咐以西结把两根杖连在一起，就表明神要复兴他们的时候，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不再是分为两个国家，他们要重新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然后神跟他们立约，24节说，我的仆人大卫要做你的王，也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大卫的子孙要做王治理整个神的百姓，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而且神，我们看到26节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是一个平安的约，要把他们安置在本地，让他们人数增多，而且在他们中间设立神的圣所。27节，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要带来一个完全的复兴，使得他们的国家重新合而为一，他神所应许大卫的他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然后神要跟他们立平安的约，让他们的人数增加，就是给他们这个国家要使他们成为非常的兴旺，而且呢神的圣所要在他们当中，他们要不受仇敌的这个侵扰神要住在他们当中做他们的神。但是接下来38章39章就讲到以色列民他们住在这样子，他们住在神所带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住在这个平安的居所，但是我们看见神要兴起哥哥跟这里列举的一些就是这些人罗斯米瑟图巴这些民族，要他兴起他们要来攻打这些安居的神的百姓。那么而且当他们来攻打的时候，神应许他的能力要保护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使得哥哥马各这些国家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得胜，相反的他们的尸首要遍满在这个山谷，而且呢神会呼召 飞鸟和走兽来吃他们的尸骨，所以这就表明神跟他们立的这个约，前面三七章最后所立的约，不像过去一样神会让他们因为他们的罪会让他们被仇敌打败，而且被分散在列国，但是现在神跟他们立这个永远的约，虽然哥哥跟马各要来攻打他们这个啊平安的住在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地方，而耶和华神他的信实要保护他们啊。那么不但如此，我们看见最后再一次25节到29节再一次先知预言耶和华要做这个恢复的工作，所以25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为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29节最后耶和华说，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所以这里再一次你可以说做一个总结，好，前面我们刚刚看到36章37章神要把他们从外邦领回，把他们使他们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他们要安然居住在那里。当然神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感到羞愧，因为神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的功德，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善行，乃是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向他们施恩典，而神所行的这么大的一个拯救跟使他们复兴使他们恢复的恩典的行为，会让他们感到羞愧。但是这里也是再一次提到，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干犯耶和华神的罪，但是神却应许要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而且这里说神不会再掩面不顾他们，神说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那这里我们知道仍然是可以说是把36章37章那里提到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带来整个属灵的更新啊。那这里神说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那么也表明同样的真理，神把他的灵浇灌他的百姓，带来属灵的更新，同时也表明他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提到说圣灵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中文翻成印记，其实原文是一个值，一个 deposit， 也就是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当然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以色列家，或者说神的灵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放在他们里面他们的了解跟我们今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我们知道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是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那他们的了解跟我们的了解他们不能够充分了解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了解。但是这里仍然用一个浇灌，就是表示说这个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是非常的丰富的是非常的丰富的赐给他们。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段经文其实都是跟弥赛亚的世代，也就是说弥赛亚所带来的这个属灵的祝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我们在这卷书里面讲论到神的灵里面关于圣灵的神的灵的真理呢，主要的有几点。第一个，我们从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些活物的行动是神的灵来引导他们这也是过去我们看见神的灵做引导的工作。那么但是第二，我们也看见当以西结先知见到耶和华的荣耀的异象的时候，他俯伏在地，他没有能力可以站起来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灵进入他的里面，也就是说神的灵赐给他能力，使他可以站立起来，让他可以来领受耶和华的话语。那么第三，这也是我们过去看见的，虽然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提到他在异象当中神的灵举起他，或者说神的灵把他带到某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提到像以利亚、以利沙先知，在列王记上下我们看见神的主权，他的灵可以把先知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说到新约的传福音的腓力，圣灵也曾经有做在他身上行这样的事。那么这些都是神的能力的彰显。那第四呢，我们看见当神的灵，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先知身上，他就开口宣讲神的话，所以神的灵把神的话向先知启示，先知就来宣讲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就是看见当神的灵就是说当神应许要复兴他的百姓的时候呢，神不仅是让他们有外在的复兴，神更是要做一个里面内在的属灵的更新，而这个属灵的更新的工作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因为神的灵是我们说是跟神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前面看的一些经文，譬如说在诗篇我们也看见神的灵也是跟赐生命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可以在这里提到他的灵要放在他的百姓里面，可以来做这种属灵的更新。因为神的灵是有能力的，可是神的灵同时也是赐生命的，神的灵是赐生命，而且是神能力的运行，因此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来在他百姓的里面来做这个属灵的更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新的创造，这一个 new creation。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枯骨的这个意象里面，确实也反映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是呢神把生命的气息吹在这个人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最后我们是看见神的灵是赐生命的，神的灵所赐的生命不仅是身体的我们说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生命气息神的灵更是要把我们里面这个内在的生命来更新。当然我们现在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要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来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而赐下给我们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的圣灵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觉得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当我们这样子一路来研读在旧约中关于神的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越来越看见其实新约和旧约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灵的真理真的是前后一致，而且是连贯在一起的。我们也更清楚神的灵所做的工作是如何，我们更明白神的灵是在神的创造，在神的启示，以及在神的救赎和更新的工作上有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真的是谢谢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把这些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渴望继续的来学习，好让我们能够把旧约和新约里面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可以融会贯通，我们可以有一个神的话语对于圣灵，对神的灵一个全面的启示的认识和了解，好让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来降服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